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好，我们这个礼拜五的查经室的聚会我们已经又换了一个新的进度。好，那我们从这十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到十二月我们议定用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的内容跟我们一起来查考跟分享那这两卷书基本上其实是有同样的一个主题也是同一位的作者。那另外他们所谈到的一个内容其实是非常的相关那而且看起来都是这个长老写给这个个人的一个书信不过在约翰二书的当中的一个见解，有人把这个里面所他说的这个个人基本上是用这个隐喻式的方式代表着教会那这其实两者都适合那感谢神，我们今天就用约翰二书里面的内容我们来先介绍他的导论当然我们先介绍的是作者那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五卷书跟这个使徒约翰是非常有关联的一般我们都认为这五卷书就是由使徒约翰所写也就是约翰福音那另外还有书信类的就是约翰一二三书那另外启示文体的话就是启示录那新约总共只有四种的文体那这位作者约翰他就写了三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体那约翰一书二书跟三书他也应该大概是在同时期里面的一个著作一般的说法是约翰福音稍早大概在主前的这个主后的80多年这个时间来写然后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的左前后这个时间来写那启示录呢就是他在拔摩海岛那这个可能就是他更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在95、96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不过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资料可以来了解他们这个有关于著作的一个时间地点所以大概只是一些圣经学者一些约略的一些主张跟看法那在约翰二书里面其实应该是说约翰福音里面还有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基本上他都没有特别提到这个作者自己的名字唯独在启示录里面他有提到他就是这个来讲说启示的这个人而且这一卷书就是由他所写那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但是其他四卷书基本上作者他的名字是都被隐藏的那但是呢我们从约翰福音他所论到的主题以及约翰一二三书里面所谈到的内容以及措辞或是一些观念的表达基本上都有它的一致性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个几卷书的作者是一样是同一位那所以这个传统的历史的主张就是这三卷书信约翰一二三书就是使徒约翰的一个著作那当然可能在写这些书信其实约翰的年纪都已经很大了约翰他是这个12使徒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那但是他也是活得最久的一位那这个他也有一次特别的经历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的最后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在这里这个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来显现那他跟门徒们约在加利利来相见那这时门徒回到了加利利就回去了捕鱼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再一次显出了一个特殊的神迹就是呼召四位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位门徒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5章所记载的这个 啊，这个有关于呼召这四门徒的一个经历。那在约翰福音的21章啊，再一次的也显明了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好，那其中我们看一下22节，约翰福音21章的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啊。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好，所以啊，当然啊，这个约翰并没有活到耶稣再来，好啊。那但是啊，约翰却是活得最久的一位使徒。当其他的使徒一个一个去世的时候啊，那其实啊，约翰都还活着。好，所以啊，这个啊，这一句话啊，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是别有特殊的一个意义啊。那既然他啊这样子的已经活到了主后的90几年，那当然他啊应该的年纪是非常的大。一般传统的说法是他活到了将近100岁啊，所以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啊，大概也差不多是一个青年啊，应该是20多岁啊，这样的20-30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所以啊，这个啊，他在这个时候写这个书信，他自称为做长老，一方面可能是他的年事已经很高啊，另一方面啊，则是他所做的这个事工的形态已经有了一些改变啊。他过去啊，当然早期就是在耶路撒冷啊，到使徒行传的第12章的时候，彼得往外地去传福音了哈。那其实约翰可能也都在这个时候啊，大概在啊这个也大概在使徒行传第12章这个之后，当门徒遇到大逼迫啊，使徒们就开始往外面传福音啊。所以在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啊，那边有谈到了许多的长老啊，他们就是带着妻子啊，到处巡回的这样子来讲道、来传福音、来牧养教会。哦，那但是年纪大了，他们总是在一个地方会定下来哈。那约翰他所定下来的位置啊，应该就是在以弗所。哦，所以我们在此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七教会的第一间就是以弗所。好，那啊，在啊这个传统的一些早期的一些资料里头，啊这个啊使徒约翰他也是在以弗所这边受到了逼迫，本来是要下到油锅里面把它烧死。不过就在要行刑之前啊，整个天上这个下了极大的雨，把这个油锅都给浇熄，把人都给逼散。好，所以啊这个约翰后来就改判啊这个到拔摩海岛啊，这是在一些传统的资料里头所谈到的啊，谈到的。好，那啊所以啊他是在以弗晚年的时候就在以弗所工作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整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的这100年的啊这个历史啊，其实它可以大概教会的发展时期可以分成3个时期啊。当然并不是啊，就是说圣经所记载着教会的一个重心啊，刚开始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1到12章基本上大概都是在耶路撒冷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好，那另外当然福音也在这个时候传到了犹太、撒玛利亚。好，那另外有一些啊外邦人也来接受了福音。好，但是从13章这个重点，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大概中半段的时间里面，主要的是谈到了保罗的宣教工作。那保罗的宣教工作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先谈到的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建立的，然后从13章开始啊，这边就谈到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被差派出去来做了很多次的传道旅程啊。那当然到了主后的70年啊，这个应该是67年，这个时候66、67年啊，这个是尼禄逼迫这些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刻啊，所以很多的使徒在这个时候都遇害了，包括啊比较被提出来的就是彼得跟保罗，他们大概在主后的66、67年啊这边来遇害。好，那整个之后呢，好，那我们也看到 似乎以弗所成为一个重心。我们看很多的功能都在以弗所，特别是保罗的接班人提摩太，他在提摩太后书，前书后书，大概基本上他都是写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然后加上约翰的工作，加上一些历史传统的一些记载，那我们大概可以将第一世纪的教会的发展，以这三个，第一些时期是耶路撒冷为中心，再来是安提阿为中心。当然安提阿为中心的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这边也有使徒，也有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在那边主导教会的事工。好，那当然第三时期的话就是以弗所，大概在以弗所这个就比较不明显，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的了解。那所以约翰在他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他自称是做长老的来写信。那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对不起，有东西卡在这边。好，那彼得前书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这边把这个彼得他也自称是做长老的，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们的名望、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一种作为一个年纪大的一个长辈，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可能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或是因为长老这个字跟长辈跟老者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他只是自称自己就是一个老人家，也许也有可能。这个是我们大概所看到的作者。那著作的时间地点我们刚才也已经说过了，这极简是同时间所写，那大概是在西元的90年的前后。那写作的地点应该是在以弗所的附近，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在后期的整个教会的一个侍奉的一个中心。再来就是受信的对象，受信的对象。那受信的对象就是比较值得被比较有争议，也比较被多讨论到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二书的第一节。约翰二书的第一节。第一节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这个字它的原文的发音是 curia。如果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基里亚，基里亚。那这个蒙拣选的太太，那和他的儿女，那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太太是单数，那所以可能是某一个教会的姐妹。那当然这位教会的姐妹她也可能，如果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她可能也并不是那单单的某一个某一个普通的姐妹，教会的一个事工人员而已，她应该就是那一个教会的家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是信徒的家庭，比如说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了这个教会中的妇女侍奉，我们有谈到了两个姐妹，先是谈到一对的夫妇了，一对夫妇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雅居拉是先生是丈夫，百基拉是姐妹，然后六次的出现有四次百基拉的名字是放在前面，那主要的可能是这个百基拉比较有恩赐，比较这个跟保罗的侍奉比较有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呢他们的家就成为这个教会。那另外呢我们在也看说到了一个凝恍，凝恍在哥罗好像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那边，还是我们还是在还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那一边谈到了一个凝恍。那凝恍它在原文里面它是阴性，所以它是一个姐妹，那也是在她的家里面，所以很可能这个太太其实她就是在教会把家里提供给教会作为教会的一个姐妹，所以她能够有机会去 做到参与到接待这个外来传道人的工作，一个工作。好，所以在这边约翰特别写信给这位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他们都是约翰作者从诚心所爱的一个信徒。好，这个是比较用字义型的字义的，就是字这个就相信这个太太就是一个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字义性的一个用法。那另外呢是有一个隐喻式的一个用法。那我们既然先讲到字义式，我们就先照着讲义把就照着我刚才讲的先讲义后半段的这个字义性的用法。这个又字义性的用法也有它可信性有认为原文这个太太其实它的发音就是一个居里亚这样子的一个音这是当时妇女常通用的一个名字那新约圣经呢通常也指教会的用来指教会的字其实是 Ecclesia 是一个这个是比较大家都用这个来做教会那但是呢这个是用这个 Kyria Kyrios 那当这个可能就应该不是指向教会而是指着个人如果教会的话就是指向教会那当然这个是不同有不同的看法了那另外呢太太在我们这个字在十三节我们看说十三节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的安那这个姐妹她好像这个太太她也有另外一个姐妹那也这么巧她姐妹的儿女那这个都跟约翰很熟悉所以约翰跟他们两个姐妹俩都有很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就可能就是蛮特别的了那个姐妹也是用单数型如果是用隐喻型的话她应该是用复数型比较适当那前书所讲的很实际讲到很实际的工作都是生活上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教义比较深奥的理论所以作者认为一般来讲都是在谈比较理论比较深奥的东西的时候才会用比喻的方法所以呢既然这个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也很生活化就是他们真正遭遇到的事情那所以呢很多的作者就认为这就是应该属于写给个人就是一个姐妹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的那他另外一个参考的就是那你看第三书他也是写给一个该犹那该犹就应该不是一个教会那从里面所讲的该犹都是指着某一个人所以他可能一个前面写给一个姐妹后面写给一个弟兄这也是很适当的所以这个是一般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张那而且在书信当中他所用的口语化或还有一些风格都蛮个人化的所以整个主跟三书的一个主题都是以接待客旅为传道的一个主轴那当然这两个是有一个不同的方向第二约翰二书是提醒要教导小心接待不要接待到那个不应该接待的人不可接待的人那另外一个是教导要热心接待而且已经该有已经很热心在接待了所以很赞赏他但是呢就特别提到另外教会有另外一个人不但自己不接待还反对那一些接待的人所以这两卷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个也是或许也是作者特意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表达那当然这可能也真的就是当时的教会普遍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个人的从质疑的看法就是主张这是一个基督徒女士是一位有儿女的母亲甚至可能是一个跟约翰之前在同一处教会的那他可能也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干部因为他有承担接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那这个是用把这个对象指向了一个人一个姐妹那但是呢也有更多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是一种隐喻式的就在那所谓的隐喻的就是这个太太就像这个小字里面的或作教会就把这个太太其实就是解释成教会而你解释成教会的会众就是信徒那这个是认为约翰写给某一间的教会然后特别把这个 啊，这个教会啊称为是蒙拣选的太太。好，那啊，那我们这个我想也是很平常的了，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常常把啊基督啊就是比作丈夫，比作头，哈、啊，那啊这个太太就是比作身体，哈、啊，这个啊比作教会，哈、啊，那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啊第五章里面谈到基督啊为教会舍己，哈、啊，爱教会，那教会也要顺服基督。这个是我们在以弗所书所看到的，这个所以这个用法基本上在旧约新约里面都非常的普遍。那这个太太原文 Curia 这个字，它乃是 Curios 是基本上就是主，在希腊文就是主的意思。那 Curios 是这个主的阴性的形式，所以他把特别把主，但是他用阴性的字来表达，那就是好像就是哦，就是哦，主的太太的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教会，用这样子来描述的教会，这个也是一般多数学者所主张的一个内容。好，好，这个是受信的一个对象。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啊，不管是用啊字义来看，或是用啊这个啊。这个隐喻的方式来看，哈，其实它都可以说得通，哈，那但是如果也有我的资料里头是写用字义的这个角度写的比较多，哈，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封信是写给个人的，比如说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那其实就是写给提摩太。跟提多，那腓立门书就是写给腓立门，约翰二书三书就是写给这个太太跟这个该友，那这六卷都是写给个人的书信。不过一般来讲，那个人的书信怎么会被放到正典里面呢？所谓的正典就是属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份的圣经，被采用的这些放到圣经里面的资料，我们就称为它为正典。那当然这经过了很多的讨论，经过一番的这个分析这个甚至是这个有特别的一门的学问来就是这个什么叫什么鉴别学圣经的鉴别学这一门学问专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那但是呢虽然它是写给个人，但是我就如我们所说的，这个个人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他可能是教会就是在他的家里面，所以虽然是写给教他个人，其实就是请他朗读给这个信徒来听，朗读给所有的这个长辈来这个教会的领导者来看，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互相读保罗所寄过去的书信，因为他们很难得会拿到这个使徒们的书信，他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经典常常在阅读，常常在查考，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读查经一样。好，然后呢他们会交换书信，那所以呢后来在整理正典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是不是普遍被教会所接纳而且是出于使徒的一个著作而且他所谈的内容没有偏离真理，那在这个很多的会议当中他就被显出来成为正典，这个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刚才从他的六卷的一个个别的书信大概只有腓立门所谈到的是真的是私人的事件就是关于阿尼西姆跟腓立门之间的事那其他的都其实还是关系着教会的牧养的问题所以这个当然他们就会虽然是写给个人，他们还是会在教会当中流传并且由大家来阅读并且遵守其中的一个教导。好，这个是在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写作的动机跟宗旨。或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传道今天这次会前的唱诗在唱123首这个圣徒送行好像有人要离开似的。那当然不是因为有人要离开所以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也常常会在很多 工人要送别，或是这个有人弟兄姐妹要去当兵，或是谁搬家，我们也会或是访问团来要离开，我们也都会唱这个圣徒送行。那当然这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在想这个送行，但是我特别用唱这一首诗歌其实是配合我们二书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接待这一些从外来的传道人的一些做的一些方法所以保罗他常常提到期待着教会为他送行。我们来看一节经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从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保罗他说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传的，所以他心里很想望要到西班牙，西班牙其实就是西班牙，那当然呢就是在欧洲的最西边了，那罗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意大利半岛，然后这个另外在西边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半岛就是西班牙所在的地方。那这边说盼望你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所以保罗要从不管是从小亚细亚或是从这个巴尔干半岛这边的这个马其顿或是格林多教会那边的地方要往西班牙去，当然都要一直往西边走一边走，那会经过罗马所以呢他是这样子的写说我希望经过你们那边的时候得看到你们，先与你们彼此的交往，然后心里稍稍得到满足，然后蒙你们的送行当然送行就是指着跟他们离别不过这边的送行更有一个意义，就是为这些传道的工人准备他们下一个行程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他们这些传道旅行的工人他们这样子也许有一个计划，他要到哪里，像保罗他要从哪里到哪里，他可能都有一个计划到了那他从这里要出发的时候，他就准备他到下一个基地下一站所需要的这一些的入会或是伙食会生活所需要的那当然教会可能会为他准备一些食物顺便为他奉献一些盘缠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来到了下一站，那来到了这一站的话就有教会，那教会就可以接待他们，就会住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来这个用餐那他们也都特别就没有什么忧虑那但是当他们大概这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要往下一站的时候，那就有这个教会在为他们准备下一个教会的这个接待的到那边的一个所需要的费用，然后教会到了那边教会再来接待所以我们看这个送行是跟这个接待是有关系的，是接待完毕之后要送他们走叫做送行那这也除了跟他们情感的再见之外当然就是为他们备用了路上所需的这一些食物让他们无这个生活上的忧虑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第二章的主题，第二章二书跟三书的主题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工人在这边受接待跟送行有关系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个段落，写作的动机跟宗旨。在第一世纪末，许多福音的工人他们都穿着平安福音的鞋，真的照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所勉励的，把福音的鞋穿在脚上，那所谓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四处的巡回布道，将福音的信息带往各地，但是一方面他们许多都是因为是受逼迫的，甚至是家业已经被夺的，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里面大概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是他们是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业，那他们后来就成为这样神的一个仆人，四处去传福音，那他们非常的贫穷，他们或许 我们也看到保罗曾经啊这样子为自己制作帐篷来养生啊，但是其实这不是他自己所愿意的啊。所以当啊这个提多啊，或是提摩太，我忘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十八章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其实保罗先离开了，然后留提摩太在原来的地方，在那边继续工作。那所以我们会在前面看到的提摩太他第十四节说希拉跟提摩太人住在皮里亚，人住在皮里亚。好，这个是在前面的十七章的十四节，啊，所以保罗已经先离开，来到了这个啊这个哥林多啊，但是啊提摩太跟希拉本来是跟随在保罗身边的同工啊，他们因为啊这个教会的需要，他们就继续留在教会里面帮扶了一阵子，啊，那当保罗来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啊，这边就遇到了亚基拉跟百基拉夫妇啊，那但是那时候他们可能是信主了的哈。那因为在这个格老丢的这个时候，在罗马犹太人跟基督徒产生了很大的冲突，结果这个格老丢很凶，就把全部人都赶出去了，所以亚基拉跟百基拉本来他们是住在罗马的，所以他们这时候就来到了哥林多，不过我们从罗马书后来也看到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好，那保罗跟他们一起做工，那为什么保罗要做工，就是要生活。不过呢，第五节就是一个转折点，当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诶，这边说保罗就未到迫切，啊，那其实中文译本，啊，现在中文译本他就把他会，哦，他就这个提摩太跟希拉就带来了教会的帮助，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就可以专心的来工作，啊，所以下面说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就开始他就可以全心来工作，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信徒的供应，教会的奉献，基本上是当时这些传道工人一个能够安心专心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总会来发给这些传道人的薪资，而且他们这些人很可能都是这个教会所认定，然后或许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在某一些教会工作之后然后被肯定，然后教会就鼓励他们出来传道，那他们就出来了。所以呢一般来讲他们是非常的贫穷，在当时只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由教会为他们送行来提供到下一站所需的花费。这边我也列的另外还有提多书三章十三节，那边也是所提到的。那当然这个经费其实都非常少了，以前的教会都并不是很穷，都不是很有钱，都很穷。所以那另一方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基本上他们不一定愿意住在旅店里面，因为当时的许多的地方的旅店缺乏旅店比较少，另外有些生意是欠佳的，特别是就是你这种个别的旅人，他们很容易遇到一些抢毁，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基本上这些巡回布道的工人，他们最主要的就是主内的同龄的家庭来接待他们，所以当然一般来讲会接待的都是比较经济能力比较好一点的家庭。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提到的都是一些做妇女的，他们特别有这种爱心来做接待，这个是我们大概所看到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说到的是重点，是说到的重点，重点就是说那这些人有这个传正确道理的，是使徒所差派的他们的这些工人，那另外有一些呢他们其实已经是教会变质的人，或是有些教会已经变质了，那他们也都为福音非常的热心，他们也派了一些工人出来在四处的传道，所以呢福音都是在四处在巡回传道的功能，但是呢有的人是传 受了异端的影响，所以就传了异端，做了假师父、假使徒、敌基督者。哦，他们也比甚至比别人更热心的到处的传道，传了错谬的教训。不过当然他们也必须要仰赖信徒的一个接待。那所以信徒哦，他们大概都会打听哦，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信徒，哦，他们就会进到里面去。那当然他们首先都会向这些信徒啊，哦，来啊，哦，讲道理，讲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把道理故意给哈。哦哦，不是不小心的，就是故意的要把这些道理给扭曲了，哦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主要的异端是什么，哦，这边在二书里面就有提到，我们来看二书，哦，约翰二书这边的第七节，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这个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四章里面也都有提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当时那些巡回的传道者的传异端的，他们主要的就是已经他们的道理有了改变，他们把耶稣跟基督可能把它分开了，耶稣是耶稣，基督是耶稣，耶稣是历史的耶稣，基督是信仰的基督，那基督跟耶稣的关系就如我刚才之前所谈到的克林陀主义，我在讲这个犹大书的时候我谈到的克林陀主义他们把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把他说成基督就临到了这个耶稣的身上，好像寄托在他身护托在他身上一样然后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被钉的时候，哇，伊利伊利沙拉玛沙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他就把硬把他解释成说这个基督就离开了耶稣，所以在那时候耶稣才大喊说哇神啊你怎么离开我变成这样子的解释那这样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很多人就受了迷惑那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约翰福音特别就是针对的这样子的道理在说了很多神学的理论这个是我们有机会再去好好的查考好，这个是约翰的一些著作一些著作那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约翰就特别写信教导这些爱主的信徒要怎么样子按着真理应用爱心来接待这些客旅在这边所强调的不是接待的方法你们要怎么接待而是要教他们怎么分辨所接待的人那当然你要分辨接待人最主要是借着他所传的道这样子来做一个判别那所以虽然他在强调这个要遵循真理这个真理都强调在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个道理是绝对不会改变但是呢在这个相爱的时候也要注意要重视的是真理之爱也就是说你这个是这个假教师他们的言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提防的因为不当的接待他这边又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在第十一节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这边说不单单不要接待他到家里面来甚至也不要问他的安那这个问他的安意思说你的一句话都不要跟他讲吗不是他们以前的问安大概都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常常在书信当中看到说彼此亲嘴问安勿要甚洁所以他们的问安基本上可能就是拥抱甚至亲脸那当然这可能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礼仪那这种过程当中基本上他除了表示这一个礼貌其实更是表现接纳所以这个问安基本上就是主的这种接纳式的问安而不是说你连一句话都不要跟他讲那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当然最好就是你就要保持关系你要非常的谨慎不是跟他特别好像有一点点同情或是然后就接纳那结果就让异端进到这里面来所以他这边是连问安都不可以这样否则就是在恶行跟他的恶行上面有份那当然这就很严重了好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本书的特色这个本书是 新耶稣信中唯一写给你信的，好，唯一写给你信的诗人的信函。好，那当然我们说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教会。好，那本书的格式大概跟所有的书信格式都一样，好，作者的姓名，受书者的姓名，好，问候语，然后前书的内容，然后再来问最后的问安结束。好，所有的书信的格式都一样。好，然后本书的内容可谓是约翰一书的错要。好，其实约翰一书所论到的问题包括信徒遵行真理，彼此相爱，还有提防异端的分子。好，那在约翰二书里面都提到了，只是它变得比较简短。好，那再来啊，本书跟三书有互相连接的啊，是互相连接的一个讲论哈，从一反一正啊，这样子两方面的真理和爱心的一个正当应用，来指导信徒怎么样来接待主的仆人。好，所以啊，这个应该很自然的哈，会看出这个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哈。好，那啊。那其实我最近在准备三书了，因为我三书还没有写完。那我在准备三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份资料里面，诶，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好，他把第二书写成是一个教会，好，是在谈到一个教会。然后呢，这个三书里面他是写给一个个人该由，那这个该由就是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所以他的看法是，这本书的作者的看法是把二书跟三书是同一间教会，只是写给一个教会里面的全体，一个是写给教会中的一个个人。哈，这个是我最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的一个观点，好吗？我觉得蛮特别的，我再仔细读一读之后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好，那第五点里面说，本书跟三书在用字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比如说做长老的诚心所爱的真理当面谈论。诶，说我们奇怪啊，这个两封书信里面的用词都一样啊，所以啊，我刚才所说的，有人就认为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教会的，写给教会，另外写给这个个人的啊，因为那个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啊教会里面现在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二书里面所跟大家一起啊来介绍的。好，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针对二书内容，好，用一次的啊这个讲道啊来把它啊做一个啊分享。好，那我们接下来唱诗122首。